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小侠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儿，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诉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智化说：“还行，爱虎啊，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。”那么我再问你，爱虎，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，你会不会害怕呀？爱虎说：“我怕什么呀？这包大人怎么着？他吃人呐？”智化说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听人讲，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，从来不笑，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，你打不打哆嗦？”爱虎说：“嗨，我打什么哆嗦，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，我肯定不打哆嗦，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，您信不？”智化说：“好，宝贝儿，全看你这一下子了。”智化说：“这样吧，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关送到霸王庄，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。”爱虎说：“好吧，我跟您一块去。”智化说：“我跟你同走，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，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，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，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，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，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。”爱虎说：“好了。”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。到了霸王庄了，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。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，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，里里外外人来人往，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。现在一片寂静，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。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，是怎样的结果。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，他们是根本不知道。这两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，到了佛堂这儿，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，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，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，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，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了，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。这原来有锁，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，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。智化心想，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，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，这样会更好，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。两个人有打这儿安排完了，在他马宅里出来了。从马宅里出来之后，天已经亮了，两个人顺路往回走，走出了这个霸王庄，前面到了一个镇子，觉着肚子里边有点饿，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。旁边有一座酒楼，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，正要吃饭的时候，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，哎，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，正往这边看呢。智化往那边一瞧，哟，一看这两位认识，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，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，一个就是青蝎的张浪，一个是毒蜈蚣赵通。这两个人呢， 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，就那两个人，以他俩为首。这时候智化心想，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？智化瞧了瞧他俩，哎，二位怎么在这儿啊？两人瞧智化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您爷俩也来了。智化说，没别的，请到这儿来吧。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，就到智化这桌上，到这桌子跟前，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。智爷，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？智化说，没上哪儿去啊，就在这一带瞎转悠呢。您二位上哪儿了？我们俩呀，是这个打算呢，投奔襄阳王。哎呦，智化说，投奔襄阳王，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？我也想去呢。智爷，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。我们想啊，您要是真想去的话，那咱们就就个伴。智化说，现在啊不好办了，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，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？我们两个啊，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，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。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，到那儿去就扎着咱俩手就去啊，就投奔人家，人家能收留咱们吗？空着手去，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。所以我们两个呀，最初那就路费想了，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，知道吗？我们俩就说是这个倪继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，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，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。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，原来说的好，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，我给他们分出去，结果到那一开抢，你猜怎么着？他妈的爹死娘嫁人，隔人谷隔人了，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，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。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，就抢了点钱。你说光拿这点钱，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？所以啊，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，我们寻思再上马家再学不学吗？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一个人划了两件，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。智化说，得了二位呀，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抢完了之后，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，我挨屋的走了一遍，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，离厅遮地呀，全给弄翻了个了。你们够厉害的了，可别再回去了。啊，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。智化说，那么说吧，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们两个下一步这不就想吗，干脆吧，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去吧。好在你腰里还有俩钱儿，去了路费的话，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，这么也行。怎么样，智爷，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，咱就个伴。智化说，到现在啊，君子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了，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，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。哎，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？智化说，想上哪儿啊？我想回我的老家。回我老家呢，我家里边还有点地，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场子，开完了把式场子多收几个徒弟，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，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，我这算是挣点。这么着我就在老家安度晚年了，如此而已。我不像你们二位呀，还有远大的志向啊。哎呦，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？哎，智化说，可别这么讲啊，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，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，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，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啊，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，是吗？我们俩有那福气吗？智化说，我看你们俩有，这福气还真不小，从脑门子上往上层层直冒。哎呦，你会看相吗？智化说，我看着差不多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智化说，得了，吃个完毕，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。好嘞，在这儿吃完这顿饭，智化带着爱虎 就回到了墨花村。到了墨花村，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。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，你呀跟着双侠，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读武功。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，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，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，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。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，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。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？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，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。你们没有别的事儿，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，捉拿回来借往东京。他们两个是活干政，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倪继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，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。有了这两个人证，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。小诸葛沈仲元一听，好吧，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。而这里智化呢，智化就跟爱虎说了，说爱虎啊，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，我给你写一封信。爱虎是给谁写信？智化说，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，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，他抓北下欧阳春了，欧阳春跟他走了，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，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，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。双侠就说了，我们也给你写封信，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，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，你把这信就交给他。爱虎说，好，您都写吧。于是丁兆兰丁兆会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，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。这两封信都写好了，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。丁兆兰丁兆会说，智爷您怎么办呢？您是跟着爱虎走呢，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？智化说，我谁也不跟着走，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，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在这待着，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，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。有什么应急之事？智化说，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。爱虎，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？爱虎说，没事儿，您放心吧。你是骑着马去？爱虎说，我不骑马，我开始坐船，然后我在路上行走，我要走累了我就顾脚力，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，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，这不更真实吗？嘿，智化说，小子有你的，你想的倒挺周全。爱虎说，就这样了。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，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，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，飞逝一日来到东京。到了东京汴梁了，小侠爱虎往里走，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？没有，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，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。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，你别看孩小啊，功夫深呐，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，不用带兵器，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。所以爱虎进了东京，他心里在合计，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，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，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。哎呀，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？啊，我是先给他们，把信交给他们本人。这两位都在哪儿啊？是，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，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。我闯到那里边去，我找这二位，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？他正犯合计呢，在大街上走着， 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，晃晃晃，闲人上开，闲人上开，闲人上开，大人驾到。哎，爱虎一看谁来了，往对过一看，这是过官啊，头前肃静回避牌，铜锣开道，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，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，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。爱虎就奇怪了，说这个官是谁呀？爱虎马上往旁边一侧身，路旁边有一个茶馆，爱虎就进这茶馆了。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，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，就是你素不相识，跟他头一见面，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，很招人喜欢，招人待见，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。爱虎躲在旁边，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，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这过这官是谁呀？这掌柜的一听一瞧，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这小伙子，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跟你说，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，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，天天在这一个过，是吗？小夏爱虎当时就想，哎呦，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，我干嘛来了？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，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，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，等他进了开封府，我再找什么斩南侠，找什么白玉堂，然后我再找包大人，这拐多大个弯啊！啊，干脆吧，我就来个利索吧，一竿子插到底。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，思维比较活跃，想问题比较简单，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，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。这一声冤枉，头前这个道队人，哎，你干什么，躲开。刚说躲开，这个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，刚一落脚，这旁边这些护卫一看，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，这个孩子干什么？这爱虎俩脚一点地，蹭又一蹦，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。包大人呢，他坐轿往哪去都有一个习惯，这轿帘总是挑着，如果有拦轿喊冤的，他好能听得着，他就两蹦就蹦到轿前边的咕噔蹦了一跪，大人，我冤枉。这一声喊，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，这轿就落下来了，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。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，往轿前一看，嘿，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，十四五岁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挺招人待见。包大人就问了一句，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？
大人，我叫爱虎。
爱虎，你状告何人？
我不能在这说，大人，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才说呢。
何出此言？
大人，我这个官司啊，可大了去了，比天都大呀！大人，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。
来呀，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。
是。
王朝、马汉两人过来之后，一搀爱虎，我说：“小贼，起来，跟着我们走。”
哎，好！
爱虎站起来了。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，回转开封府。到了开封府了，包大人下了轿，走进府内，二堂问案，在二堂那一坐。旁边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，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。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，爱虎当即被带到堂上。爱虎往堂上一走，左一瞧右一看，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，其实他还不知道呢，这是二堂，那大堂比这儿
还森严。艾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，面如黑锅底，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，一瞧一步黑虚然，扇满胸前，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，威而不猛，脸色沉着。艾虎心想，哎呦，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，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呢，跟谁生气呢？不会跟我吧？艾虎咕噔往里一跪，大人，艾虎给大人见礼。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，艾虎，你从何方而来？
大人，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。
哦，你状告何人？
哎，大人，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，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，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。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，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，不定谁走漏了风声，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了。大人，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，我得单独跟您讲。包公一听，哎呦，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，你能告什么状啊？啊，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。
包公说，两旁人一暂且退下，王马张赵留在此处。
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，王朝马和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。
包公说，哎虎，现在两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，有什么话尽管讲来。
大人，你要让我讲那我就说，就这么回事。我叫爱虎，我呀在霸王庄，我是伺候马强的。您知道马强吗？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。他一说到这里，包大人一听，马强，嗯，
知道，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，讲。
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，这个马强呢三年前他有个叔叔，叫马朝贤。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，上坟祭祖去了。上坟祭祖去呢，在酒席宴上，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，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？他叔叔说拿来了，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。交给他之后呢，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，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。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，我去偷着看看吧。我打开一瞧，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。话说到这里，包公一听，手捋须髯，
嗯，此话当真，没假的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